Evet, o şey. Danseuse,那名词的复数上的时候，他说每一个难民的故事都不一样的，他们都是有痛苦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激励，就是不仅仅是生存，而是保护和重建被打损坏的生活。斐济是难民署执委会的成员，我们激励者以执委会较复杂的问题。斐济政府1971年签署了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1967年议定书，这两者都反映在斐济移民法2007年中。巴西政府2006年以来接纳并处理了各国国籍的申请，来寻求保护和承认我们移民法下的难民。我们很高兴地介绍。他从而这个颁布了一个明确的法律框架，来寻求避难的要求。斐济政府继续遵守非遣返原则，根据难民公约的履行其义务。难民署驻堪培拉政府继续与这个斐济政府提供帮助，提供能力建设和能力建设。并且对培训和以更好的理解每个缔约国公约下的权利和义务，难民署和斐济政府以解决太平洋的难民局，就我们将侧重于区域性的保护会议，为期2天的会议将。13个太平洋岛国的国家聚聚一堂来讨论难民保护，包括混合移民、无国籍状况和气候引导的流离失所情况。
And sub-regional
也促进地区和分区的倡议，来解决难民和流离失所在太平洋的问题。难民署的地区代表在开幕式上说。难民署看到在太平洋地区各国家做出努力，来对流离失所人进行法律规定，并且对他们的处理制度化，并且他注意到太平洋地区慷慨的这个政策，并且国际的地区的合作来应对挑战，包括世界。难民的情况，难民地位的问题呢是很难解决的。但是呢，这个机会让太平洋的各代表能够自由的讨论新的问题，并且斐济和太平洋地区互相学习。斐济注意到，难民的流动是重要挑战，对世界的各国家都是挑战。但是认识到。人的尊严和个人权利和所有国家需要考虑他们的有关法律来保证程序是透明的，并且是负起责任的，来应对难民地位的挑战。斐济和太平洋地区呢，在努力解决现在由于气候流离失所的这个增加。并且，不仅是太平洋地区，还全球应该帮助那些由于海洋升高寻求庇护的人们。现在，国家边界现在意义变少了，流离失所使得弱势群体更加弱势，会创造新的弱势的类别。10年之前，海洋。升高和气候所造成流离失所，实际上是比较模糊的概念。但是呢，气候变化现在对于流离失所，是许多太平洋地区的现实。 南美署的工作现在发挥重要作用，来发展我们对气候应对和准备的理解。这个强迫移民是复杂的问题，并且呢，由于气候的变化加强，涉及这个人权、性别、土著人冲突和安全。由于海洋升高，我们长期对邻国 Kiribati 和 Tuvalu 人口长期的居住权，如果科学的预测呢得到实现，我们自然的和地区和有关方面的保证大规模流动的这个人的尊严。我们现在还需要建立国际的法律框架，但是呢，我们希望通过这倡议，我们能至少建立协商一致来应对这个人历史独特的情况。整个的主权的国家，联合国成员国有可能呢会消失在大浪之下，其他的这个人们呢需要去别的地方生存。我们现在由这个 Kiribati 购买一大类土地，在我们这个瓦卢瓦雷土来保证个土的粮食的安全。大规模人员流动要么是躲避战争迫害和气候变化，这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将和所有的国家建设性的共同努力来解决这问题，来建立必要的保障条款、保障措施，来保证这个繁荣安全，同时呢保证人的尊严和人权。谢谢。